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宣教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行动。如何委身实践，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宣教士现身说法，与你一起探究宣教的心知与实践。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晨曦讲座。今天呢，这个雷军老师也在我们当中。雷老师你好。
林牧师你好，弟兄姐妹好。
那我们也盼望呢，透过这个平台呢，继续和同工呢一起交流一些宣教的议题哈。那么过去这几个月呢，我们也听了很多雷军老师在内地侍奉的一些经历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雷军老师，作为一个内地教会的信徒，或者说以你多年在内地宣教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本土宣教哈，那么大家对教会弟兄姐妹除了这个传福音之外啊，大家对宣教啊，向外宣教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观念啊，大家认识是不是那么的清楚跟明确呢？
我在那个地区嘛，他主要是一个接待的一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派出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宣教士，从香港稍微远一点，
去到那个地方，他接待。
对对，还有其他国内的其他省份的弟兄姐妹同工也来到那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至于对于他们派出人去的话，当地的教会还没有那么成熟，但是从别的中国的地方来的同工来看得见，其实中国的这种宣教的意识其实也相当成熟的。
我知道很多内地的教会呢，其实走得很早，有的教会呢已经真的差派一些宣教士啊，在不同的地区，甚至我知道有的教会呢差派信徒去到藏民的地区，在那里做一些宣教的工作。那么当然啊，我们先不谈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因为现阶段疫情的缘故当然有很多的限制了，还有就是各方面语言啊文化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啊，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的题目就是圣经和普世福音遍传。我们常常说福音啊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哈。我觉得对教会来说，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这种建立呢啊，我想问一下雷军老师，在内地教会以你接触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确实因为中国相当的广大，它地区差异啊，就是一般的社会生活地区差异很大，教会的生活也是一样的。以我接触的，就是因为毕竟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同工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我去的那个宣教的那个地方，就证明其实其他很多教会这个意识是相当强的。但也有很多地方，像我去的那个地方，它本土对外宣教这个意识就相当低一点了。这个相对来说，
会不会也有人反映就是说，哎呀我们自己这个地区的福音都传不完了，那么还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关注这个所谓的宣教的工作。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或者说面对这样的一个观点哈，作为一个宣教士，雷军老师你自己怎么样看，或者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慢慢的来建立他们这种所谓的宣教的一些意识跟教育呢？
我觉得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心里面的确是有这种想法，那只能透过拆传的教育了，就透过我们唱的诗歌讲的圣经日常生活里面的分享，然后慢慢的，就是说如果直接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很难改变人的这种观念的。但是我们透过教会的整体的教育教导，然后有一些实在的 体验，比如说我带过，从我的工厂里面带过同工弟兄姐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广东，我们去了广西啊，比如这样说，我们也就让弟兄姐妹能够亲身的体验一下这种宣教是什么情况。
嗯，
他有这种经验的话，比你说很多很多空泛的道理更好。
嗯，其实这种的体验呢，从圣经来说呢，啊，当我们去看圣经，会发现呢，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啊，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万民啊，不是只说我们接触到所有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
嗯，
但是这个万民原来的意思是不同的这个族群哈。
嗯，
那包括雷军老师，我觉得也很感恩过去神呼召你们，包括你们的团队是特别针对啊少数民族一些特定的族群来传福音。那么这个就是其中所谓的万民的一个意义了哈，就是除了这个汉族的文化以外，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包括这些苗族的了，
嗯，
包括这些回族的，包括一些不同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我觉得这些的万民呢，就很实际在宣教的里面被落实。
对的，是的，
嗯。那么在这个福音片传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回到圣经呢，我们要看呢，这个普世广传福音呢，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对，是的。
那么教会这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哈，雷军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么今天呢，从教会来说，你觉得这个大使命的这种的推展呢，这种的建立，它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还是感觉到就是，这个宣教的力量嘛，本来就不强。
嗯，
比如说我们从香港派到我去的那个地方的宣教士就很少。
嗯，
虽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但是也相当的少。也就是说，透过宣教士身教言教，能够实行这个大使命，他本来就是一个出行的教会的地区，他本来就不懂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的榜样啊、言教、身教这些不够力量的话呢，那对于这个推动这个大使命的实行，它是相当有限制的。
嗯
嗯。
不过早期呢，我知道在云南这个地区啊，举例来说，在很多少数民族的部落呢，
嗯，
都是一些西方宣教士的足迹哈，他们建立的这些教会。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探讨，就是为什么这些宣教的这些乘船吧啊，或者说没有办法持续在教会继续的生根。就是说当然我们也很羡慕也很佩服，
嗯，
过往有很多宣教士哈，这个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向同胞来传福音，但是为什么自己的同胞呢却缺少这种对外的这个宣教的意识啊？我不晓得雷军老师你怎么样看这样的问题
啊。比如说我在我那个地区，可能跟你刚才说的云南的那些以前的宣教士来的地区可能有点差别，但是我觉得也大概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其实我看看赋能人还有哥布里他们那些宣教士，他们很委身，他们传这个福音给少数民族、绿素族等等，就是，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当时他们选择的民族呢，都是比较弱势的民族。
嗯，
那时候现在不像现在，他们那个年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很强了。
对，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比如说你说云南嘛，它是一个山形的一个地势。
嗯，
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坝子就是平原呢，它是主要的民族住在那里。
嗯，
当然汉族来了，他就占了那主要的地方。但是主要的民族还住在那里，次要的民族呢，他就比较边赶到山腰、
山顶
等等
山顶去了啊。
但是当时的宣教士，他们选择的都是去山顶的、
哦、
山区的
嗯
民族、
嗯，
所以他们那时候，我觉得这个福音的传播，那时候建立教会呢，他们能生存就很好了。
嗯，
你不要说什么发展啊、扩展这些。太难，而且这些民族也相对来讲，那时候教育也不普及嘛，啊，他们有时候还要帮他们，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字，
嗯，
啊，所以他们的文化、语言啊、经济能力等等都不足以让他们想到这个是宣教的问题了。嗯、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也想到会不会一般华人教会啊，普遍来说，虽然现在各方面的这些条件呢，各方面都 改善了很多。
嗯，
但是好像从始至终，这始终都是一个啊，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里面面对的一个，我姑且称之为一个阻力吧，哈，就是说总是觉得啊，福音片传呢，啊，这些还是西方宣教式的这个过去的这些历史，到今天啊，华人教会对这个普世宣教的这一步哈，我说这个步啊，好像很难踏出去。
对，其实我们这个国民教育也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国民教育它虽然不是主要是针对基督教，但有时候偶尔还是出现一个议题或者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基督教都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家所遗留下来的。当然他也会说到某些宣教士是很好的，但是整体来说他那个观念就是说把这个文化带到另外一个文化，他就有一种文化侵略的感觉。
嗯，
比如说我是内地生长大的话，这种东西在我的文化的血液里面它就是流传。
嗯，
所以我很难突破这种，所以我也有一种主力，就是说别人的事我们还是不管了，管好自己的事就好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大部普遍的信徒都不多不少都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所以他要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他就相当不容易了。
嗯，其实呢传福音大使命呢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启示，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否定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在做宣教的工作上呢，面对的一个最大难处就是我们始终总是脱离不了自己的所谓的小圈圈，
对，
或者说所谓自己的舒适圈。
嗯，
那当然我们在自己的城市传福音，我们在自己的城市希望能够建立更大更大的教会，不同的堂点，但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反而失掉了那个大使命向外的一种的动力。而我觉得这个对华人教会来说呢，是真的我们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去学习。
是的，对对。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还是要回到圣经呢。今天我们好好的来看一看特别从旧约开始，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走在这个宣教的路上呢，能够更清楚神的心意，同时在这个大使命的事上呢，也能够更讨主的喜悦。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很快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圣经和普世福音片传的重要性。
心向主倾。
好，回到我们探讨这个福音片传呢、啊，其实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会引用创世纪第十一章啊，十二章一到三节哈，神怎么样呼召亚伯兰哈，这个是我们宣教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经文的根据。神透过亚伯拉罕使万族蒙福哈，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子孙就是基督和基督的子民，所以这种从圣经来看呢、啊，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属灵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从这种的观念来说呢，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我想问一下雷军老师，你自己啊，在这个宣教的历程中间呢，你怎么样去验证，或者你怎么样去体现这个地上的万族啊因你得福？从宣教的角度来看，
是我们就是我们出去工厂之前，我们受过这个宣教的教育化的这个训练。当然，这些经文我们都是很熟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就是应用出来啊，所以我们就亲身去到一个地方。我发现其实只要我们人存在那个地方，就是存在出现在那个地方生活，我们就能够影响当地的人。有人觉得宣教很难，其实宣教呢，它有两个事情我们要分别出来的，就是分辨出来。第一个就是代价，第二个就是困难。
代价困难，
困难，对。就比如说我说我在宣教工厂里面，有一个病人，他病得很严重，在当地要找一个很好的医生是很难的，这个是困难。但是在我们香港，如果你病很重，你要找一个好的医生是不难的，但是呢，那个医药费可能很贵，这个叫代价，是不是？但是宣教这个事情呢，它有代价，有困难。相对来说呢，其实那个代价是大的，那个困难其实是不大的。只要我们愿意付那个代价，那个事情就能做到。比如说我们说让万族因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得福，我们会觉得哇，这很困难很困难。其实困难是有的，但主要是那个代价付了，就那个困难就相对就小了。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上帝差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他让我们付的代价呢都在我们的袋子里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东西，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去就行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体会，所以只要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然后去到当地生活下来，能够祝福带给那些当地人，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属灵的福气呢，其实一点都不难。
其实我觉得这个两个观点呢、啊，对宣教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刚才刘军老师谈到一个是困难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代价，
对
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太难了，我们先在这个困难这一关呢、啊，就好像卡住了，好像觉得有这个要宣教要离乡背井要出去，
对，
真的是太困难。但是会不会也有一个盲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困难呢、啊，可是当我们肯愿意实际踏出去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发现我们原本所顾虑所担心的这些困难呢，真的就不是困难。
对对，是的。比如说我说现在我要移民美国，那就很难了，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嘛。但是说如果我要回到内地生活就很容易，但是代价还是要付的。
代价还是要付的。
但是这个不是困难，这个是代价。但是我刚才说了，这有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需要付的代价上帝基本上已经给了我们，只要我们付出去就行了，但是如果一个是困难，你想解决一个困难不是你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但是代价这个东西嘛，如果能付的话，愿意付的话，我们都是能付的。
我就想到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失羊失钱的这个比喻哈，我觉得你讲到那个困难，讲到这个代价，比方说100只羊走丢了一只哈，那么这个代价就是他真的啊要走出去哈、去找困难，再人来说哇，这个满山遍野就找那一只羊可能很难了、
对
啊，但是只要啊肯付代价来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其实在宣教的工作上呢会发现神的祝福是随之而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看，就是说从宣教的角度，我们比较着眼在困难，
是
我们着眼在代价，所以这两个关卡我姑且称之为这两个关卡， 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呢，我们大概不容易看见上帝的祝福。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说啊，神借着我们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好像神呼召亚伯兰一样。但是想想看，当亚伯兰被神有这样的呼召的时候，马上有一个最及时的，就是他想到困难，他想到代价。如果他没有及时的一些回应的话呢，恐怕这个圣经的历史啊，当然亚伯兰不去的话，神一样会打发别人去哈。
对对，是的。
但是我觉得他就没有办法啊，成为所谓信心之父。
对对，本来就是应该是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做信心之父的，
对对对对，
但是他去到那地方他就不走了，
对，到哈兰就在那里住下了，
对对对，
啊，对对对，
所以信心之父就改成亚伯拉罕了。
哎，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呢，他带上他的父亲哈。
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哎，他父亲可能一出来也是有一些的回应的哈，就是哎也愿意跟着进到神所应许的地啊，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啊，宣教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哈，就是面对困难还有面对代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样呢啊，不只是在旧约啊，新约也是一样。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耶稣拥有普世的权柄，所以吩咐他的跟随者呢，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对，
那么作为一个宣教哈，那么雷军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当啊，你们在当地开始建立教会，刚啊，过去你也谈过，就神给你们的托付，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啊做这个职堂的工作哈。那么你们在这个门徒训练这一方面呢，啊，你们是怎么样去啊落实，或者说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信徒，从信徒到门徒？
啊，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我的意思说，在这个建立这个教会的时间的限制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理念，但是要完全把它实践出来，还是有很多时间。其实我们也做得很有限制的，也说就可以这样说，做得不是够好，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个理念。比如说以宣教来说，一个他把它变成一个一个门训的这个东西，它的核心当然就是就是榜样了，
榜样，
但是这个榜样，但是我们这个榜样也有这个言教和身教嘛，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门训有一个过程啊，我以前已经简单的提过，就有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说，我说你听啊，这个就教会做很多的，我说你听就是讲的多，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做你看，这个我们宣教士在本地我们就亲身做给弟兄，
做给他们看示范，
然后第三个步骤，这个步骤就开始难了，就是我做你也做，这是大家意思。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同工队，招募本地的同工在我们身边，我们跟他们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做这个职堂开荒的工作。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或者说有一个关卡吧，姑且这样说，比较难突破，就是你刚才提到比较难的就是我做你也做，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包括对宣教对这种开荒布道的这方面的一些观念呢，或者说意识不够强的时候，他没有那个动力，或者他可能有很多的害怕怀疑，他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做不来，那么其实前面你已经做给他看了嘛，
对对，
可是真的要他去落手落脚下去做的时候呢，哎，他会发现他做不来啊，
对，
那怎么办？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人呢，他就说，如果单凭口说的话呢，很多人都觉得是很难的。但只要他看见人做过的话呢，这个困难减了一大半了。比如说我们就很有这种体会的，就是在当地嘛，我们做服侍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呢，当地人是不敢做的。比如说一个瘫痪的病人，他在床上面困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面，那张床上面，我们看看外面阳光多好，然后我们想把他带到外面晒太阳，他们就觉得动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这会有什么什么后果等等等等。但是呢，我就直接把那个病人抱出去放在轮椅上，那我做过一次之后呢，
他们
本地的同工就会做了。
就是说他们可能即便是这种服侍哈，就是说你做他也做，那么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我们用在这个宣教的工作上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向别人去传福音做个人布道， 那么讲理论各方面大家都可能很认同哈，
对对，
但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知道从何开始。
是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导师或者说引导他们在这个啊所谓的布道或者说这种像传福音这个事上呢，哎，其实是会带来一些果效的。
对，其实我们做给他们看，跟他们一起做，基本上掌握得相当快的。
嗯，所以真的教会面对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停留在理论。
嗯，
我也必须承认，这也是教会今天的一个亏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谈很多宣教，我们谈很多的这个宣教学，我们谈很多的宣教士的这些历史哈，这些当然都是很好了。但是雷军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啊，我做你也做，就是我们缺少的是会不会就是这个所谓实际的行动。
对，
好像我们可以看很多宣教的书籍啦，研究很多宣教的理论啦，甚至参加很多宣教的这些讲习，但是实际上去做的时候呢，好像就缺少这个动力。
对呀，对。
那么我们也盼望呢，内地的教会，当我们在谈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啊，真的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所谓理论上哈。
是的。
因为现在普遍上普世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信息呢，可能我们也接受的很多，但是最关键的还是雷军老师所说的。啊，我做你也做，
对对，实践出来
啊。那么在宣教的实践里面呢，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盼望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啊教会要去传福音，教会要执行大使命的这些理论上。
嗯，
我觉得雷军老师讲的就是去到当地的地方，带着他们啊落实这个门徒训练，
对，
让他们能够实际的参与哈。
是的。
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从普世福音片传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一些宣教的议题。在这里我们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愿你荣耀国度降临。